渠道去库存的这种动作。那么所以呢，从今年整个的春节来看呢，基本上情况就是非常的好啊，因为四季度把这个一些重点的库存清理掉，然后加上今年春节的情况，所以基本是春节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判断说整个的老的这些就是传统的这种毒品啊，针灸的，特别是以真实物为代表的这些毒品，基本上渠道库存已经降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平啊，所以也是有了这个前提呢，我们才在3月18号的时候呢，推出了第五代真实物的这个产品，同时呢，顺带也推出了就是我们叫这个月月红的模式。月月红的模式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主要对接的是这种终端团购商啊，小商多商为主的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种返利啊，就是渠道的利润，我们也会每个月的去做这种及时的这种返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同时呢，我们也调整了，其实我们是从25年这个下半年，或者严格来说是四季度吧。我们也调整了整个渠道的这种策略啊，当然包对应的这种定价政策。那么我们的调整的主要的方向就是把原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季返、年返，包括有一些随量的这种搭赠呢，我们基本上都把它就是裸价的模式，相当于啊，那这样做的初衷呢，是为了捋顺。整个的为捋顺整个的价格体系做基础啊，因为在过去的这种渠道的这种返利政策或者说这种定价政策呢，其实是更适用于这种上升期的行业情况。那么当行业遇到挑战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经销商呢，他为了维持他的这种利润啊，或者说他为了走流水，反映在价格里，他会去出现报费用的情况。那么就导致呢，这种经销商他的成本会不一样，就相当于说这种违规严重的，他反而他的这个产品成本会更低啊。那相对这个比较遵纪守法的呢，他的成本反而高。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这种按流价的这种松动。那么我们转向裸价了之后呢，就相当于第一步呢是把所有人的这个成本都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是保证整个的按流价的一个修复。第二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是在25年四季度也我们做叫营销分离嘛。那么这个营销分离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希望把第一这个以前的一些固定的这个费用我们都折到价格里变成裸价。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整个的这种公司主动去控制的这部分的费用呢，聚焦在消费者培育。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叫赢的动作，比如说品鉴会，比如说回厂游，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特定这个店呀，包括特定的一些这个经销商的，比如说门头啊的支持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呢也会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整个费用投放的这个 ROI，这个我后面再讲到利润的时候我会再展开说。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今年的截止到目前，从去年的四季度到现在，我们这个按照时间线去给大家捋一下。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看今年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呢，是给资本市场的指引呢是，16年全年收入是集团是增长10%，净利润呢是增长15%，啊，那么25年呢？的上下半年，我们的这个历史基数呢，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的。那么25年上半年的收入呢，占了25年全年收入的68%。那这个25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实际上比全年的净利润还略多一点，因为我们25年的这个下半年收入下来了之后呢，整个的下半年是微亏啊，亏了几千万。所以就导致25年上半年整个收入跟利润的基数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在我们年初制定这个全年收入增长10%，净利润增长15%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当时的预计就是26年上半年同比 收入会下降差不多15到20，然后呢，但是目前哈，就是截止到这个5月底过完了之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收入呢，会比预期要好很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上周其实也正式上调了我们整个26年的指引。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整个26年上半年，我们从这个整个收入呢，是从之前预计的下降15%到20%，会提升到会缩窄到下降5%左右啊。然后从全年来看呢，我们觉得整个全年的收入会从增长10%，我们会上调到增长15%。那么净利润端呢，会有更大的这种。预期上面的这种好转啊，因为我们当时按照年初的预算呢，就是全年的收入是差不多40个亿，然后净利润差不多是6个亿出头啊。那么我们现在预计整个上半年的情况，就是整个净利润可能就会超过5个亿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全年的这个整个净利润吧，我们会从6个亿的这个指引，我们会先提升到8个亿啊，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希望对，全年的这个指引的提升，我们还是尽量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吧，啊，所以这个净利润会提到8个亿啊，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反映在财务报表的情况。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净利润的这个，其实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好转吧。啊，那这个核心的原因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整个销售费用率占收比的这个好于预期。其实这个的主要的好于预期的核心的原因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营销分离的这个政策，我刚才介绍的。啊，因为基本上我们把很多的费用就是以前报掉的。啊，这个蒸发掉的费用，这个节省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有很多赢的费用，是作为26年的投入，所以就会发现，因为这部分费用它不是一个像以前是说我跟特定区域或者特定经销商的这种销售额，它有一个刚性的这种关联关系的，它更多的是公司自主决策的，就是我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商，你本身的这种质量和你的需要，我们会这个。公司作为主体去决策，我给你投多少以及怎么投，是开闭年会啊，还是做什么啊？所以就会导致呢，我们整个今年上半年的收入比预计的要高，但同时呢，在整个的费用端，我们会发现呢，给到这个销售部门的费用还没有上半年的这个预算呢，还没有花出去那么多啊，所以就导致整个销售费用率是有比预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在毛利率端的提升。毛利率端的提升呢，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李杜单体的这个毛利率呢，其实自己跟自己比，还是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因为李杜的毛利率比这个另外的几个品牌呢的绝对值要高，那么随着李杜在整个集团收入比重的上升呢，它客观上会。导致整个集团的毛利率的提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在针灸，针灸呢，因为大针的这种收入比重的提升，因为大针的毛利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也导致整个针灸的毛利率是有所提升。所以呢，这个在整体的毛利率上面，今年上半年呢也还不错，有这个比去年同期可能有1到2个点的这种提升啊，所以就是毛利率加上刚才讲的这种销售费用率的这种下降，比预期的下降呢，就共同导致我们在净利率端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于预期的一个实际的展现啊。那么这个刚才解释的是整个净利润的情况，那我们再看收入呢？我们按照品牌来讲，我们本来预期的是上半年呢，可能针灸上半年的在一个极高基数的历史基数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上半年针灸会同比下降20%左右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上调了上半年的预期之后呢，我们会认为针灸的整体的 销售收入可能会同比下降，缩窄至10左右啊，这是针灸的情况。然后呢，李杜呢上半年同比会有一个20%到30%的同比增长。那么相较和开口笑来看，开口笑的会是一个增长啊，可能是一个这个个位数到这个低双位数的增长。那么相较呢，应该是小幅微跌或打平的这么一种状态啊。然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品牌在去年下半年的基数呢都比较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所以呢，我们整个虽然上半年只有李杜可能是有一个这个 meaningful 的增长，但是呢，我们在所有品牌在下半年呢，应该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高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样就是共同会在全年的维度上呢，我们会认为今年整个所有的品牌都会增长，那么李杜预计全年可能会是有一个这个30%左右的增长。然后针灸跟香教呢，可能差不多会是一个10%左右的收入的增长。那开口笑会是一个这个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大概和大家拆一下我们整个收入的情况。那么我觉得从整个这个是财务数字啊，但是最后再说两点，一个是从整个业务实质来看呢，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最大的收获是在于，或者说整个我们好于这个我们之前预算的预期的这种来源，或者说原因是哪来的呢？我觉得是在于我们的两个增量，那第一个增量是大真的增量，但是大真的增量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料之内的增量。那么意料之外的增量，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这种传统基本盘，这个以真实为代表的这些基本盘的这种提前的复苏啊，因为我们本来预期我们通过这些去库存呀、梳理价格体系呀，然后营养分离呢，可能这种传统的基本盘可能真正的复苏可能会是在3季度啊，但是目前基本上是时间还是比较快于我们的预期，所以基本上1季度过完之后，就有了明显的这种复苏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既有大真的增量，同时我们原来的基本盘的这个真实五其实也已经开始这个非常明显的企稳回升了，所以对于真实五来说，我们预计啊，就是会比我们年初预算的这个实际可做的这种销售额还是会有这种比较可以期待吧，我觉得会一定是会有这个好转，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战略层面会对我们来说比较有意义的事儿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意味着，第一，我不再是像去年下半年那样是靠大真独木支撑整个的这个针灸，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原来的传统牌也回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对于未来的2到3年的我的持续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良性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营销分离的这种调整呢，使我们整个的渠道的秩序，包括我的价格体系啊，这些东西得到了很明显的，或者说很实质性的修复，所以这一块对于我们未来继续在这种存量里面去抢占市场份额，就是存量里边要增量，去招商也好，或者说是去提升我们区域的市场份额来讲，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啊。那这个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招商上面。啊，因为我们在25年的这个年终做万商，包括我们今年3月18号做真实五的月月红，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两种比较有创新性的，特别是有比较可观渠道利润率吸引力的这种模式呢，去在行业挑战期的过程中去抢夺一批这个优质的团购经销商，啊，他们会作为最后1公里的推力。帮助我们最终实现我们在这种存量的行业大环境下去实现市场份额的提升的这种增量的跨越啊，所以这一点呢，也都是目前这个都比较好。 举个例子，比如像真实第五代真实五，我们3月18号推出，到5月份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有了差不多这个4000到5000家商的这个招商。当然，它每家商的这个份额比较小啊。那我们预计可能今年结束的时候会有这个8000家左右的商啊。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未来从真正业务的这种底层或者说业务根本上面，对于支撑我们未来持续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性力量。那因此呢，我们站在一个3年的维度去来看呢，我们会认为整个26年呢，对于整个集团来讲，会是一个触底反弹的一个元年，会是一个新的这个元年的开始。那么后续2728这2年呢，我们都会有信心继续保证一个可持续性的这种持续的增长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包括今年在内的这种3年的一个规划的一种看法。那么同时呢，结合今年整个行业的情况呢，我们会认为呢，在第一呢，就是从整个动销端呢，我们坦白讲呢，我们并不会，至少在26年目前我们并不认为说在整个需求端或者动销端的总量上面有什么实质性好转基本上差不了太多。当然也我们也没觉得会有恶化但是整个行业呢也都在25年的这个下半年也都进行了这种比较幅度比以前大的这种沽清所以我们会认为26年对于整个白酒行业来说应该也都是一个筑底的这种节奏同时第二个我们认为的趋势就是到26年呢大行业是触底，但是从反弹的角度品牌端的分化会非常明显就是可能有些这个品牌可能就彻底这个离开桌子，那么还在桌子上的这些品牌，那么分化也会明显，就是有些品牌可能恢复的快一些，早一点，有些品牌可能恢复的慢一点所以呢，在整体存量上面没有，我们说这个没有实质性的说特别好的情况下呢，但是在局部的结构性的这种品牌分化上面会很明显。所以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模式的创新也好，各种营销策略的调整也好，包括招商的这种努力跟尝试也好，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去做这种在存量里面去抢到这个增量，提升市场份额的这个白酒品牌，所以我就先说这么多吧，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哎，好的，感谢王总的这个详细的分享。然后先请小助理提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吧。然后我们看看投资者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之后呢，由我先来发问，这个问几个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王总，那首先我先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也说了对今年的一个判断，就是虽然下半年，可能有这个基数的影响，但是全年来说，这真实的消费需求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好转。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从春节后开始，我们这个真实五在传统的这些渠道的这些工作已经开始有比较好的一个好转的一个迹象，是快于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想请问我们这个传统渠道的好转呢，可能来自于一些什么相应的原因？刚才您说我们这个之后呢，肯定是一个 K 型的分化，那我们是不是已经确认了我们在这 K 型分化中是明确会向上的这一条？然后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什么？
真实五呢，是核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的去库存，是做的比较果断的，然后也算比较早的一个厂家。 然后同时呢，就是真实物本身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是真酒所有的主力产品里面的这个历史积淀最或者说基础，不管是 B 端的这种积淀还是 C 端消费者积淀，也是最好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在解决了一些这个历史包袱或者说硬伤的情况下。所以它的这个，因为它的历史的这种积累比较好，所以说它的这个反弹的势能是比较好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另外呢，我觉得直接的原因呢是在于我们做了整个这个第五代真实物的推出之后呢，真实物的渠道的利润率，因为首先它的价格体系进行了修复啊，就是它的暗流价这些东西就没有再去干扰整个的出货。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新的这个真实物的政策呢，是又加厚了整个渠道的利润。因为对于真实物来讲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对于一个经销商，他是可以一瓶真实物是可以有这个差不多60块钱的利润的。那么这60块钱的利润呢，就是有40块钱是厂家给到的利润，另外20块钱是我们要求他按照红线的这个顺价销售的顺价利润。所以呢，对于一个300块钱的这个价位段的酒，一瓶可以有60块钱的利润来讲呢，这个确实是有比较强的吸引力啊，因为对于同档次的竞品，比如说这个窖藏1988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酒来讲呢，因为喜酒的品牌力比我们要大，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所以它的流量，就是说它的整个销售啊，动销的金额。规模性肯定比我们要大得多啊，但是确实它的利润率，就是这个产品呢和真实母来比呢，差的比较远，在经销商端。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就整个真实母实际上是真酒所有产品里面，这个消费者端和 B 端的这个积累最扎实的一个产品，所以它也拥有一定的这个量啊，所以在有一定的量和这个复购的消费者的情况下。又增加了最后一步给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利润了之后呢，所以它的推力就会一下有明显的这种上升的势头，所以这个就两者吧，我觉得一起的就共同导致整个的这个真实物的复苏会比较快啊。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行业性的现象就是，哪怕我们过去几年吧，行业出现这种挑战或者说调整。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我们的整个的业务的感官上面来讲，转向的这个趋势依然在持续，就是整个酱酒的在动销端的这种份额的渗透率的提升啊，特别是在一些以前的这种边远的区域，甚至于包括像四川、重庆啊等等这些一些这种非酱酒优势的省份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酱酒的这种渗透率还是依然在快速提升，所以这个呢，也为我们在一个局部的板块里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缩量的，就是它还是有一定增量空间去抓住这个销售机会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这三个原因，导致我们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物恢复的会比行业的很多的同档次的产品要快，甚至于快于我们自己的一开始的预期。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触底反弹的这个反弹，我们在现在之所以在这个5月份就敢去上调全年的预期，就是因为我们会对于整个的这种触底反弹，我们的实现触底反弹的这种趋势，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是比较有。信心去说这个趋势的啊。
哎，明白。那像我们去年推出了这个大真，因为它是一个新品，所以我们在做外商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个产品只能走这个团购。但是像真实物呢，之前是我们的一个流通的大单品，然后我们今年出的这个小真的政策呢，也是面向团购，但是之前我们一些流通的一些正常的渠道，那可能也会有所保留。那一个是这个渠道本身它会有一些区别的这个区分，然后我们包括这个新和旧的这个真实物这个产品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并行。那这一块呢，也想请这个王总给我们讲解一下之后我们怎么去协调这两者的关系。
第五代真实五的我们的这种模式呢， 它是在每一个区域啊，然后呢，在每一个区域它是有少数的，我们叫召集人，然后这个召集人下面会有这些所谓的终端的团购商或者叫终端的网点，所以我们历史上面做真实五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这个比如说 1P 商的这种角色，那么同时也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过去这一两年啊，他没有出现一些做一些不好的事儿的，或者叫我们叫优质的 1P 商呢，其实我们就会让他去做这个区域的这种召集人啊，但是这个召集人呢，他和普通的我们常说的这种 1P 商的区别是在于，虽然大家都是底下有网点，但是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模式，之所以管它叫召集人，不叫 1P 商，是因为对于召集人下面的所有的网点的动销，包括管理，甚至于返利的分配，都是由厂家直接控制的。所以召集人呢，它更类似是一个，一半是分销，一半是服务商或者配送商的这种概念。啊，所以这个呢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原来的好的这种相对规模大一点的商去转化到去做这个召集人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大商啊，就是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我们新招的，那这些大商呢，他可能他就说我依然想做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分销商。那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一些非核心区域，那么对于非核心区域，我们就没有办法像我们的核心的这五大这个市场去做配那么重的人力啊，放那么重的这种啊这个销售端的这种赋能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很乐意，就是说 OK，那我们继续让你去做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1P 商或者叫分销商啊，然后我们会按照分销商的原有的这种逻辑，我们去跟你制定相关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一些非核心的市场呢，我们相当于就是第一节省了我们人力资源的这种投入啊。另外一个呢，在非核心的市场，我们也确实需要去依赖于这些当地的一些好的大商的渠道资源，去把这个市场做出来啊。因为我们从刚才讲的是从产品端去怎么获取增量。但是其实从区域端，我们今年要更多的是做一横一纵的增量的获取。横其实指的就是说，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过去几年是在做这种战略上的防守的动作，但是从今年我们在管理上面或者说在管理层的要求上面已经发生了明确的这个转变，就是从2026年开始我们要去做进攻的动作。那么在进攻的动作下，就是我们开始要有比较有策略的、有筛选的去做一些新区域的这种覆盖啊，或者叫拓展，所以这个是横向拓展。纵向拓展指的是在我们的核心的区域，我们要去往下，因为针灸包其实针灸包括里布一直都是同样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在市一级市场，特别是围绕着省会城市的市场去做啊，但是呢，在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它已经有相当的这个区域上面的知名度和这种消费者群体的积累的情况下，我们在今年要开始去下线香，去做渗透。那么进行下线香的渗透，就是要靠主要靠真实五这个价格带的产品，以及我们去专门做宴席的这个真实的产品啊，去就是真实差不多就200多块钱的这个产品去下线香。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既在横向的这种区域扩张上面，我去拿增量；另外一个，我是靠向下去渗透到线香层面，我去拿增量。
哎，好的，感谢波哥。然后我还请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啊，我们这个小镇现在招商呢也有4000到5000家这么一个数量级啊，然后这些呢，他可能之前刚才您说我们之前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大商，然后变成我们这个召集人，然后我们可能 比较小的金额是跟下面的门店去签的。那我们现在这四千到五千家里，有多少是和之前本来就做这个真实五这个生意的这个商家的重合度有多高？另外一个跟我们去年这个大增的开发的一些客户的重合度大概有多少？
首先呢，真实五的这些网点呢，跟大真的重合度是不高的，因为我们还是认为呢，这两个模式或者说这两个产品，不管是产品还是模式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啊，所以这两块的重合度是不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从真实五的新这个老商和我们这一次新进来的商的角度来说呢，重合度会比跟这个万商的那个程度要高，但是呢，其实我们尤其是我们先招进来的这些所谓的终端的这种团购网点啊，这部分商其实基本上都是尽量再去招新商，因为我们本质上实际上还是希望去抢网点。
嗯，明白。那我们招的这些新商，更多是在一个区域做到一个更密集的一个招募呢，还是说我们在区域上有一些新的这个拓展？
嗯，你再说一下这个问题，我没太理解。
就是说我们现在招的这些商，它都是一些新的商，然后之前可能跟我们合作的比较有限。那这些商的来源呢，是之前我们没有覆盖的区域做一些这个区域上的这个增加呢，还是说我们没有辐射这么细的这个毛细血管，现在我们把这个控制力直接覆盖到了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终端商里？
其实两种模式我们都在做，就是一方面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我们自己的销售团队的资源再去招商。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召集人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商啊，他其实是在用他的资源去帮我们去扩网点，因为对于召集人来说呢，他是相当于他开发的，在挂在他下面的商呢。它的每一瓶呢，它相当于是有一个20块钱的利润啊，所以它也是有这种积极性去帮我们去扩网点，所以其实我们是双管齐下的。
嗯，好的，明白。还有像去年我们这个出这个万商联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市场也有过交流，因为当时大家会想这个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有其他厂商学到我们的做法？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真实五在万商的基础上呢，有一些这个升级啊，但其中呢，我觉得有几条是比较这个核心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裸价模式，把这个费用整个给它这个摘出来，这样呢，经销商和这个终端没有套利润的空间，那这样的话能维持我们价格的刚性。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月分红那个模式也是变相的中长期的绑定了我们下游这个终端客户的这么一个长期的利益，去减少这种乱价的行为。那像这样我们这种核心的这种做法有没有可能被其他的这个友商去效仿呢？
我觉得第一，万商来讲确实很难，因为它涉及到整体的这种港股跟 A 股上市规则上面的一些区别和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民营企业机制一些灵活性，对吧？因为你这种东西，你说让国企去给经销商股权，即便 A 股允许的话，这个也是很难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哪家酒企真正的去复制出来的这个万商联盟的这种模式。那么真实五来讲呢，如果我们看模式本身，它不像万商有那么强的硬性的壁垒，就是说你一定很难做，做不了。但是呢，其实真实五的这种模式呢，因为它对于大量的是我们要直接管这种很散很小的团购商。就是这个东西对于大部分白酒公司呢，他们是没有这种，第一没有这么多的团队，第二他也没有这个 DNA。坦白讲，因为白酒呢，基本上大家还是会偏大商制的这种模式。但是呢，整个真酒李杜呢，其实包括香窖，其实我们历史上就一直是靠这种多商小商再去做， 所以其实我们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整个这个公司的 DNA，包括我们的销售团队，为什么我们的销售团队的人数，或者说销售费用率比一些纯靠大商制的这个要高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做这种多商小商的一个代价吧，我觉得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像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像喜酒，他去做这种月月红的这种模式呢，他的人力也好，包括他甚至于他整个的 DNA，他其实是不匹配的，他做不了。其次呢，他可能他也不愿意去做啊，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这个太脏活累活了啊，太重了。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现在万商联盟的这个高速公路啊，等于已经打通了，然后我们把真实物放进来的这么一个，其实也是展示了我们最前期这个各项综合成果的一个成效的一个确认。那想请问之后呢，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有可能也放到我们这个万商联盟整个体系下去，共同把这个生态做得更加丰富一些？
我觉得不排除会有，因为我们其实探索这个模式也是希望是一条路，而不是单一的为某一款产品匹配啊。只是说目前呢，我们还没有一个已经决定的产品马上要纳入到这个模式来。
好的，明白。然后再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李杜吧，因为这个李杜这几年也是发展的非常好，然后在这个行业下行期有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增长，然后今年呢我们看到它也是我们全年这个预期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哈，所以想请博哥也给我们这个展开说一下，李杜它整个这个成长性的来源以及它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去在周围做这么一个这个成功的这个复制，然后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优势在哪里？
李杜其实从23年开始呢，在战略层面就确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战略。那么直到今天，李杜的这种高增长呢，其实依然是来源于执行这个23年定的这个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其实就是这个双轮驱动，一方面呢是李杜在做整个的全国化的扩张。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李杜，当然这个东西是伴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的，就是李杜除了全国化的扩商带来的增量呢，在产品矩阵上来说呢，因为李杜过去呢它是这种小而美的这种打法，所以它更多是在800以上这个产品，那现在呢更多的是在200到400的这个产品端再去发力啊，所以呢就是现在李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占比比较高的产品就是这个400多的这个1975和200多价格带的这个李杜王啊、畅饮啊这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李杜呢在有一些区域呢，其实它因为它的，我举个例子，其实李杜除了江西以外呢，它的山东跟河北两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目前就到今年，我们觉得都是会在这个1亿到2亿的单个省在1亿到2亿的体量，但是这两个市场从几百万啊变到这个1亿2亿，其实也就是2、3年的时间。那么之所以它能够实现这种巨大的突破，其实就是因为在走全国化的过程中，那么采用了一种渠道化的打法，而不是像它原有的那个800到1000价格带那种程度上的打法。那么，对于这个新进入的这种市场，为什么李杜可以快速的去增长呢？是因为，跟其他的一些渠道化的这种价格带的产品去比，它有两大这个优势。就第一个优势就是李杜历史以来它整个的产品的架盘是非常稳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李杜它的产品的渠道利润率是很厚的。是比别的这个同等价格带的产品是要高很多的，所以加上它整体的这种品牌知名度，其实这2年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之后呢，所以当进入到这些比较适合渠道化打法的这种省之后呢，当地的一些优质的大商他非常愿意去跟李杜主动的去合作，那么我们也是借助于这种 优质的大商的这种在当地的一些渠道资源啊，可以快速的去做起来。做起来了之后呢，我们又会再把这个高价格带，比如1308啊这些，我们再会进去，进去就是高带低，就它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基本就把这个市场整个就占住了啊。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
好的。然后像这个香笑和开口笑，我们在这个湖南市场的竞争一直是比较激烈的。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看到大概率也是能实现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这块呢，我们今年有什么新的动作吗？还是说市场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分开说，就是开口笑呢是相对于相较来说呢，因为开口笑的价格带是比较低的，它基本上就是这个一两百为主，然后呢就是偏宴席啊，偏什么的这种。那么所以呢，开口笑呢，今年呢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一个修复，就是原有的一些市场，因为它只在湖南，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在下行期的一个快企稳吧，我觉得。所以它的反弹更多的是来源于这个。然后相较呢，其实它的高端系列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以这个龙酱系列的这个酱酒产品去做，那么龙酱的价格带是比较高的，那基本上都是在这个500到800为主的。所以呢，相较呢，在今年呢，它会我们会认为更比真酒会就更类似一些，就是加上它的基数问题，所以它可能上半年也会不会像开口笑一下有这种在上半年就实现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增速上的反弹啊，但是全年来说呢，它会比较稳健，然后呢也会在全年有一个接近10%的增长。
哎，好的，谢谢波哥。请小助理再播放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王总，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关于这个财务方面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今年我们去年点四季度我们做了这个营销分离的这个调整嘛，所以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销售费用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那请问这个全年来看呢，从这个金额上来说我们这个销售费用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全年来看，我们整个销售费用率大概会控制在一个什么水平？
我觉得从绝对值角度来说呢，上下半年的销售费用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会相对均匀。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销售费用主要的投放方式是厂家控制去开品鉴会啊，开消费者培育，它不像那种以前那种逻辑，所以它在付款，就是说它在投费用的阶段，它相对是均匀的再去做啊，它没有那么大的季节性的这些波动。所以从绝对值角度来说，上下半年会比较均匀。然后呢，从率的角度，就销售费用率的角度呢，因为我们现在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整个今年的春节是比较晚的嘛，所以整个春节的这个动销季的收入基本上是落在了上半年，就是完整的落在上半年，没有说像以前，就是它可能跨在上一个年度的12月和下一个年度的这个一季度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会导致本身我会预计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收入也会比下半年会略高一些。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我去预估全这个下半年的情况，我会希望更先暂时先更谨慎一点所以呢，就是我就会两个原因，我就会预测说我下半年的收入会比上半年略少一点所以预计呢下半年整个的销售费用率呢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呢，因为它不是说我的整个投放策略上发生或者节奏上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销售费用率的波动呢，我觉得不会是有很大的 变化可能会略高一些吧。
嗯，明白。那还想请王总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未来几年，因为这几年我们这个净利率也有一些这个波动嘛，去年。那今年来说，从净利率上上下半年可能也有这个基数的变化，从全年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从未来几年来看呢，我们预期呢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一个程度？
嗯，我们是从上市23年上市，当时我们的净利率是在20%左右，然后呢，我们在25年的时候，在24年的时候呢，就按照我们当时上市时候的给资本市场的这种预估预期，就达到了25%的水平。那只是说因为25年下半年的这种情况嘛，所以这个净利率又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啊。那但是站在目前的这种情况呢，我会觉得到比如说27、28年啊，我是觉得我们的净利率会比较有信心的可以恢复到25%的水平，就是每年的净利率净利率端都会提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有信心能做到的。那么站在一个相对长期的角度，就比如说当我的收入，因为我现在的收入还没有办法回到24年这个巅峰时期嘛，那如果说我后面的收入通过这个未来几年的持续每年的这种稳定的增长啊，那么我的规模效应产生的时候啊，甚至于这个突破顶峰的规模继续往上涨的时候，那我其实认为我们的净利率合理来看是有机会通到30%的水平的。所以就是第一步25%恢复到25%，我觉得这个是未来这个2年是非常非常非常有信心干的事儿。然后呢，合理的我们认为合理能达到的是30%，但这个呢就会再往后几年啊，靠我们整体的销售端的这种规模啊，逐步的去提升，包括我们的一些毛利率端啊这些东西的提升去达到。但是我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在长期来看是达到30%的这个水平。
嗯，明白。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在恢复到之前这个收入巅峰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系列这个体制的改革和新的这个模式我们到时候的净利率会有更好的表现到时候可能会是一个30%以上的一个中枢，对吧？
就是对，我觉得就是肯定会是接近30%。那如果说我突破巅峰，因为我巅峰是70亿嘛，对吧？那如果我突破巅峰，比如说继续往上走比如到100亿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有机会达到30%的。那未来继续往上走的话，那就要看我的整个收入盘子的这个增长到什么份上。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期目标就是25%的净利率，中期可能就是30%。
嗯，明白。那我们回到这个之前70多亿的这个水平，是在这个目前大增和增15，然后还有这个李度的发展的这个这个规划下呢，还是之后我们还会有这个新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变化去实现？
我们其实从产品端来讲呢，我们现在手里还有一张牌还没有打出来，就是真30。但是真30呢，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的在思考，就是但真30这张牌一定会打，只是说具体的时间点，比如说今年下半年打，还是明年去像这个今年3月份出这个第五代真15月又红的那种模式去主推一把，但是一定会推。所以这个呢是除了说因为是这样，你想我在巅峰时期，我整个不算高档酒的光瓶的真15真30，我光渠道版，我的真15其实是一个这个大10几亿的一个体量的这个产品吧。然后真30是这个如果只算渠道版真30，也是有一个6、7亿的体量的产品。那么到了这个25年结束的时候，我整个这个真15其实已经只剩下了差不多4、5亿啊，真30可能只有1、2亿了。那么就是光靠这两款产品，我们觉得我把它恢复到巅峰的时期，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增量，对真酒来说。而且我们认为呢，通过这一个周期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再复苏呢，那 整体我觉得它不仅能达到这个巅峰时期，我们后面还会稳扎稳打，因为我们的这种增长是依托于我靠这种创新的模式抢占了大量的优质的最后一公里的团购商的基础，这个是我的增长的逻辑，对吧？所以只要我的整个的商的基础是好的，而且逐步的有序的，也不是说这种脉冲式的这种上下波动的，我就是持续的能够稳步的去扩啊，增加我的这种招商范围和影响力的话，那么未来这些产品它一定是稳步的可以去增长啊，因为当年的这个真实五千三十从顶峰下来是一个行业层面的一个好的和坏的一个切换，在一种大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导致的。但是我现在的恢复是在整个大环境下依然没有说啊实质变好带来的增长，而是就是在一个有挑战的环境下，我靠我的稳扎稳打一步一步修复得来，所以这个增长是可持续和更稳定的这种修复的这种趋势。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从产品端上来说，除了真实五跟大真，那还有真三十。那么当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在很多的消费场景的维度，比如说宴席啊，包括我们下线香啊等等的这些，包括我们在做很多的高端活动啊，企业用酒的这些，它也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增长空间。
哎，好的，非常清楚啊，王总。那今天我们的交流非常充分了，然后也非常荣幸看到我们公司在行业下行期有这么好的一个创新，然后并且呢可能抓住了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核心的这个终端和渠道的这么一个变化，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可以复制的生态，然后可以源源不断的把我们的好东西放进来，对吧？然后去跟别人做这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啊，我觉得这个是公司这两年为行业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参考。对，然后非常感谢王总今天的这个讲解，然后也感谢线上投资者的时间，然后也欢迎各位之后有什么问题和我们进一步的去讨论，然后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下周的这个真酒李杜的股东会。
好，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的这个交流就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
好，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